这位法师、这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外面好像下雨哈，不过那么闷哈，不下雨好像也太夸张了一点了哈。我每次从那个车那个停车的地方走过来哈，走到这里都好像洗澡一样。那我们继续上个礼拜所讲的印度佛教史。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讲义第六页哈，第六页。那我要跟大家介绍一篇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研究印度佛教史，佛教的印度佛教史，那就是在讲义第六页哈，最后一篇文章。就是第七阿拉伯数字七这一篇，就是建豪法师所整理的《印度佛教史文献资源概介》啊。那这篇文章在网络上是可以下载的啦啊 ，PDF 档啊可以下载。那这个法师他整理的资料相当丰富，他比如说他有把一些你要研究印度佛教史，比如说你要研究艺术佛教艺术，那他就列了一些。现在不管是中英文的这种网站啊，介绍佛教艺术的，那它就列在旁边，就是让你自己去参考哈。所以它这一篇文章基本上是介绍文献哈。不过有一点，不晓得是不是他所收集的资料有限哈，他所编排的目次呢，只是到初期大乘佛教的兴起这个地方而已。那他后面的哈，中期。大圣或者是后期或者是秘密大圣乃至当代佛教的这一种资讯，他这一篇文章就没有介绍哈，所以但是前面的部分还是蛮多值得我们来参考哈。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的讲义是讲义第七页哈，讲义的第七页。那在谈完导师上个礼拜介绍就是印度佛教史的一些导师的一些理想啊，一些理想或者是一些希望所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呢、啊。那我们这个礼拜开始来认识，就是导师他对于印度佛教的分判。那每一个人研究印度佛教史哈，他的分判呢都不太一样。就是假如会做学问，做到就是自己觉得说，哎，有自己的看法。通常哈、很少，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大师级或者是一个很著名的研究者的话，通常都会多少都会在某部分跟人家的意见不同了、啊，否则显示不出自己的特长嘛，对不对？所以哈、假如大家你有兴趣的话，你去看我所引的这几本资料而已哈、光是这些哈、就差异很大。我看了的时候，我看了都傻了眼哈，不晓得要以哪一个好这样，啊，所以之前有一些同学也是问我说，哎，师父你要用哪一个课本哈？那我到后来比较采取就是，我觉得哎，很适合初学者的基础所学习的，然后呢也不离开思想哈，跟这种佛教史的演变的这个叙述的话。那总之是简单又明了啊，那对大家很有启发性的这个部分来截取哈，成为讲义，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指正啊。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开始的就是印顺导师对于印度佛教史的分判，因为我们这个是导师的道场嘛哈，所以大致上还是以导师的意见为主，但是比如说参考到圣严长老。或者是那个平川章哈、等等的这一些研究成果的话，那我也会一并跟大家介绍哈、好，第七页我们来看第一个啊、所谓印度佛教史的分判呢，就是把整个印度佛教史从佛陀出生啊、释迦牟尼佛出生，一直到呢佛法灭去。乃至呢到印度就是一直很多学派啊很多人学习，一直到他印度整个佛法不见了消灭掉， 这1500年到1700，或者有一些说1700年，这个期间的佛教历史就称为印度佛教史。那这个1500年或者1700年印度佛教史呢，那这一些那么长的时间里面，那应顺导师呢，在早期他是把它分成5个时期来看待这个整个1500年啊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架构啊。那也许大家说，哎，导师又没有，我们没有看一个佛教史的演变，为什么我们可以整理出这样子的一个分判？这个其实是因为你要读很多的经论才能够做这样的分判。假如你没有读很多经论的话，其实我们不知道导师为什么会归类成5类啊，不晓得。但是没关系，我们接受导师的成果先嘛啊，然后慢慢再读导师的一些介绍呢，我们会比较理解啊。好，我们来看7页第一行啊，早期的5期分判啊。那现在世界佛教所传的呢，各地所传的佛法，这个是蛮重要，也是蛮现实的哈，就是。大家虽然都说我是佛教徒哈 ，Buddhism， 但是呢，目标、修行、仪式、方法，彼此落差很大。大到呢，几乎我去每一个地方，像我在纽约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慈善团体啊，那他就问我说：“他说师父，为什么？”佛教要分成那么多个团体，我们先不要分说是正邪的哦，我们还不要先分正邪。他说为什么我们佛教要分那么多团体呀？啊，那我一时也不晓得怎么回答他啊。那我想导师会跟我们这样子介绍说，大家都称为正信的佛教。那正信的佛教，你穿不管是仪式或者是服装哈等等，那是不是只要目的一样，方法稍微有点不同都没关系？那这一些就是导师要跟我们说明的哈。好，那我们看到第二行哈，那虽然世界各地所传的这些佛法哈佛教呢，那都差异很大哈，形式很多，但是。大致上来说呢，都来自于印度啊，所以因为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那从此呢才有各地的传播出去啊。那导师是跟我们提醒说，也许是基于什么呢？时间还有地理的演化而形成。那比如说佛教为什么到了一些国度，比如说到了西藏，为什么西藏的喇嘛他们可以穿皮鞋？大家知道吗？为什么他们可以穿皮鞋？他们是穿皮鞋的嘛，哈，哎，为什么他们穿皮鞋？我们没有呢，我们穿布鞋呢。我们北传统一下大雨我们就很惨，所以我在福音要走下去一同寺上课，假如下雨我要穿雨鞋啊，不能穿我们那个罗汉鞋，因为你去到就湿完了哈，连袜子全部都湿完，那为什么西藏他们可以穿皮鞋？那是因为他们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对不对？那受凉太冷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穿皮鞋。那类似这种情况呢，随时地而演化所成的佛教形态，导师说这个是可以谅解的啊，但是源头都来自于印度。那讲到皮鞋哈，在《阿含经》还有《律典》哈，都有记载一个故事哈。那个20亿耳，大家有听过这个比丘吗？20亿耳，他是非常精进的一个比丘啊。那他精进到怎么样呢？他在佛陀时代哈，他精进到呢，他的修持方法大致上大部分都是用经行。大家有听过经行吗？就是这样子哈，往返的走哈，但是保持正念正知啊，那走。他走到呢，就是脚底都流血呀。流很多血，流血还不打紧哦，那些乌鸦看到他的血肉模糊啊，都飞过来啄他，都叮他。那这个比丘呢，他的这个事情，那很多人就去告知佛陀，那佛陀就跟他 叫来说，哎，二十亿了，你为什么那个为什么要走到就是 血肉模糊啊，哦，会弄到这样。那他就把情形跟佛陀讲，那讲过后呢，佛陀就说，那我允许你穿皮鞋，叫什么隔靴啊，那就是皮鞋啦，啊，皮革的意思。那你知道这个二十亿耳怎么跟佛陀讲吗？他说，佛陀，除非你让所有的比丘穿，否则我不穿。哎，假如说有师父跟你讲，哎，今天下课过后，哦，你留在这里，那师父要给你灌顶，特别呢因为你比较用功，我要灌顶，那你就说好啊，师父不要跟人家讲哦，你要跟我灌顶哦，早点成佛。你看这个二十亿耳比丘哦，他不会讲自己哦，受到佛陀的这一种疼爱啊，但是他都会知道我们在僧团里面哦，学习佛法的人心要平等啊。我们假如你有这样的心量，反而佛陀啊更加的知道这个弟子是不得了的弟子啊，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一点私心。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佛法里面有没有学到东西？有时，口才很好啊，学问很好，这些都看不出来的。那在生活上看得出来，在自然的那一种反应当中啊，看得出来啊。不管是自己的贪嗔痴哪一些，哎，日常生活哈，每个人都很会装嘛，对不对？所以有时不太准啊，用那种突发性的，那种比较准一点啊。不管是突发性的别人刺激我们，起嗔心，还是呢让自己起贪心啊，起共高我慢心这种，那在这当下我们都能够呢自觉到没有一点自私的话呢，那这个自己有在成长啊。那所以这些，在实地而适应实地而演变出的这种佛教形态，基本上导师是认为说，佛还是允许在不同的地方有这样子的随方毗尼啊，但是基本上在律典上还是这样哈，它的根本精神就是，它是适应所有的出家众或者是学习佛法的人应该要遵守的哈一些基本的条件，那是大家共通的哈，但是可以善变的因实地而演化出的这一些，那就可以啊随方啊适应。那比如说在泰国，他们也是脱钵，所以他们呢脱到什么就吃什么，那当然就有这些不净肉啊等等的哈。那北传佛教因为很多形态在中国或者在台湾啊，这种情况已经是有很多的不同，那而且有菩萨思想的在熏陶，那这个部分呢就不会像南方国家哈，会去脱钵乃至呢吃到这种三净肉啊。好，我们继续看讲义第七页第三行。那基本上导师呢是把印度佛教呢从西元前五世纪开始看起啊，开始说起哈，五六世纪，因为佛陀是在什么时代出生的？西元前511年佛陀出生哈，西元前511啊出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一直算下来，算到佛教灭去的西元1200年，总共有1700年的历史的印度佛教。那导师把这个整个过程呢分成五期来看啊。第一期就是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啊。那大家先把声闻这两个字圈起来哈。第二，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第三，菩萨为本之大小兼畅哈。第三的那个菩萨要圈起来，第三的那个菩萨圈起来。第四呢，如来为本之菩萨分流。第五，如来为本之佛范一如。那第五个那个如来要圈起来。那这个第五项那个佛范一如， 导师在下一页有跟我们更正，应该要改成天佛一炉，那个饭啊要改成天啊，饭要改成天，所以呢读起来应该是天佛一炉啊，或者是天佛一炉，佛天一炉啊。在这五期当中的一三五表示了声闻菩萨如来为主的这一种思想主流啊，那也就是修声闻行、修菩萨行、修如来行，有着不同的特色，三大类型。那二更四呢，是他们转型的阶段过程啊。所以这一三五这三个阶段呢，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三乘法的趋向不同，而有不同的区的思想偏重啊。那第一个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就是最早期的时候。那为什么说以解脱为本呢？声闻为本啊，那个时期，因为像大家假如有读过阿含经，那都是以解脱为主啊，不管成就的是阿罗汉、辟支佛啊，都以解脱为主啊。有谈到菩萨道，但是非常少啊，不是没有啊，还是有。那第三，菩萨为本之大小兼唱呢，就是主流是菩萨道，那声闻呢？变成旁流了，主流是菩萨道。那个时期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初期大圣时期。那第五呢，如来为本之佛饭一炉呢，以如来的这种果德啊、功德不可言说的这种境界呢，来成为自己的一种修持方法，乃至呢观察自己就成为极深成佛。我不是要解脱而已，我是要跟佛一样啊，要现出本尊。那这样子的佛的这种修持法呢，就成为以如来为本的特色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后期的秘密大乘佛教啊。那再待会我们继续看哈，大家就会知道啊。那这个就是五期啊。再来我们看第二啊，印度佛教的三期科判。那导师在早期的《说一切有部》这本书里面呢，也有分成另外一种分类，就是三期啊，就是佛法刮胡的佛法啊，还有大乘佛法跟秘密大乘佛法。那为什么导师要分这三类呢？导师是说，佛法这两个字，因为他所讲的法跟律呢，都意味合合啊，都是讲这一类啊，所以导师用佛法这两个字。实际上它包含的就是原始佛教跟不派佛教啊。那再来第二个比较明显差异不同的呢，就是初期大乘啊，也就是大乘佛法。那大乘佛法就有分成初期跟后期啊，两期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秘密大乘佛法啊。导师认为说这个太有特色了，跟我们北传或者是南传太有特色，所以秘密大乘佛法呢又变成另外一支啊，称为秘密大乘佛法。这三期啊，那所以这三期跟上面的五期我们怎么对应呢？大家可以翻开讲义第八页啊，讲义的第八页中间导师有跟我们画了一个汇通的图表，在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这本书里面啊，第八页中间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最左边是五期，就是印度之佛教的分判啊，第五期分判啊，声闻为本，菩萨倾向，菩萨为本，如来倾向，如来为本，五个期啊。那刚刚也讲的三期呢，就是最右边的，就是三期有没有啊？就是刮胡的佛法。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佛法，那中间这两中间三系或者是四期呢，导师有特别解释，就是大乘佛法、大乘三系这三系啊。但是四期呢，四期是在我们后面啊会讲到啊，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个图表啊，就可以一目了然，就是早期的三期分判的佛法呢，在四期里面还是称为佛法啊，就是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还有第二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 什么叫做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呢？就是部派时期，部派时期哈、哦，尤其是佛陀灭后啊，那很多本身的故事流出来，那把过去释迦牟尼佛修菩萨道的这种历程啊，都结集出来，比如说六度集经啊、哦、等等，这些结集出来过后啊，那因为大家呢都承认说，哎，这个这一些本身谈啊，啊，本身因缘譬喻都是佛的成道的一种过去的历程，所以啊，每一个部派都信受它。那每一个部派都信受它的时候呢，当然，因为你在教团里面有在阐述这一些本身的故事，那当然学习的人哈、啊，如果他是有菩萨种性的，他听了这一些本身故事呢，他就想，他虽然修解脱道。但是他已经有想学习佛的这种菩萨道的这一种情趣啊情感，嗯，你看有一些人哦，真的很明显的，我觉得啊，有一些根性啊，他看到天灾人祸，哦，他自己可以呢感伤到呢哦吃不下饭，啊，或者是怎么样啊，电视关起来呢哦，看到这一些一幕一幕呢，都好像历历在前一样啊。吃不下饭啊，情绪非常的起伏。但有一些人呢，电视关起来呢，他就回到他原来的生活，好像无动于衷一样啊。那所以其实在学习佛法里面哈、啊、在一些阿毗达摩的论点里面，他有教我们说，你实际上在生活上哈、啊、可以观察到自己是什么根性的，是什么根性。如果你觉得说，诶，我们不愿意跟人家分享一些喜悦或者功德啊，或者是一些那物质也好，精神的知识也好，那一种跟别人分享的这一些兴趣不多啊，那也许呢，我们可以选择修解脱道啊。其实没有罪过的哦。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哈、哦，常常有一些同学问我说：“哎，师父，你对菩萨道跟解脱道哈、哦？”你都有了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两个有什么特色啊？哈，什么？那我在想，会问这样子问题的人哈、哦，可能他还没有办法要选择做哪一个，因为觉得说，哎，我假如选择修解脱道的话呢，好像会被人家觉得说我是小乘哦。啊，那如果说我要选择修菩萨道呢，啊，又觉得好像勇气不够哦，啊，又觉得自己好像那个耐心不太够哦，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两者之中、哦、其实我们在佛法的修行次第里面、啊、在你还没有得到就是善根决定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会换来换去是正常的，换来换去啊。比如说我去一个道场服务很久，那服务很久怎么服务那么久，师父都好像看不到我的角色，好伤心啊，付出那么多，嗯，啊，也许就觉得说啊，菩萨道难行，我要去赶快解脱道啊。但是呢，你出去了哈、啊，你去坐禅，你去实践佛法一段时间，哎，你会觉得说，看到众生那么苦，自己只是在那边自己啊喜悦安乐清安，好像又觉得自己过意不去啊，又要去行菩萨道啊，这样，那往返的交错啊，有时我们啊，其实怎么讲？在这些过程里面，其实自己还是学到很多，但是真正我们要深入到有自己的经验的话，还是自己要及早选定自己要的目标了啊。那这个是学习过程里面必然会碰到的啊。嗯，我们有机会再来讨论这个部分。嗯，好，我们看第八页中间这个图表。我先把导师要讲的哈，先概要的用这个图表跟大家说明一下啊。那我们看最右边三期哈、啊，三期的分判，佛法、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佛法。那佛法呢，导师就把它连到就是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和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哈、啊。我们刚刚解释到这里，对不对？那这一个呢，其实是佛陀在世的时期以及佛灭初500年的时期、哦、大家可以记一下，在三期的 后面啊，那个佛法的后面，就是佛陀时期以及佛灭初五百年啊，佛灭了刚刚那五百年的时期啊，佛法。那至于三期的第二个呢，大乘佛法呢，导师就说他跟一般人的意见不同呢，就是大乘佛法导师分成初期还有后期啊。初期呢就是性空为明系啊，那后期呢就是唯识跟真常啊，后期唯识跟真常啊，那你比对来三系来看的话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初期大乘佛法就是性空为明论，那后期大乘呢就是虚妄为识跟真常为心啊。那三期的最后一期就秘密大乘，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三系这个地方，三系啊，三系的性空为明系，这三系呢是大乘三系。那导师待会我会大家看一些内容了哈，先看这个图表来做一些记号哈。性空为明系的前面是菩萨行倾向之声闻分流，对不对？好，所以他说性初期大乘啊，或者是性空为明系哈，往前看，其实他是看到呢部派有倾向于修菩萨道的这种分流，好，他不只是意味只是解脱道了。他从部派里面呢就有分成像大众部啊，哦，一些比较想修菩萨道的这种大乘倾向于大乘思想的这些宗派的这种思想出来。那慢慢的呢他就呢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哦，这些人学的人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初期大乘佛法他就形成变成主流了。本来他在声闻部派的时候呢他是旁流啊，解脱道是主流，但是慢慢当他因缘成熟啊，大乘经也集出，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之后呢，大乘变成主流，声闻学的人少，变成旁流，这样知道吗？好，变成主流的就变成初级大乘佛法啊，或者是第一个呢，就是性空为明论这个部分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性空为明论呢，它的特色就是菩萨为本之大小兼畅。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它是继承声闻部派而来的，而兴起的一个大乘佛法，初期大乘的佛法，所以它那个时代啊，它虽然是要修菩萨道，但是它兼顾了声闻或者是所谓小乘佛法的这一些内涵，它不会呢只是赞叹自己的菩萨道呢而毁谤这种小乘的这种不圆满，所以呢导师就说初期大乘的佛法啊，它是呢尊重二圣，所以呢是大小兼畅啊。那我能修菩萨道，我应该要觉得说，哎，自己有这样子的福报。那别人不能修，我应该要随喜的劝谏他们，或者是呢随喜赞叹他们啊，修解脱道也很好啊。那这样子大小兼畅的这一种代表，就像我们明天要上大智度论，就是这个时代的论点呐，啊。大智度论，所以大智度论你看哦，他是虽然是讲菩萨道，但是他讲很多声闻道，一讲到诸门分别我们就头昏脑胀了，诸门分别就是承续前一个阶段的声闻部派的论点啊。那龙树菩萨也是为了要兼顾呢声闻跟菩萨的这一种内容，所以他两者都讲啊。再来呢就是性空为明论过后就为识啊，再来就是真常哈唯心。那真常唯心这一个特色呢，如果按照五期来看呢，就是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有没有啊？那就是说他已经有那一种真常唯心。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的众生啊，每一个众生都本具如来的清净法界啊，如来清净心。那这一些每一个众生都具有佛性的这种说法一出来之后呢，它其实就是有这种如来果德的这一种说明啊，跟内容。那所以呢形成了这一种真常唯心论。那因为每一个众生都具备这种清净心如来藏这一种特色，那慢慢的，哦，它往后看真常唯心论往后看，哦， 他这一种重视每一个众生本具佛性的这种特色啊，接下去的时期呢，他就发展到怎么样呢？我就是佛，观自己就是佛，就成为秘密大圣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他每一个时期的这一种佛法的演变哦，前面都有一些征兆或者有一些影响啊，才会让他变成秘密大乘佛法。那假如不是有这样子的清净心的这一种思想出来的话，其实要演变到秘密大乘佛法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哦、嗯。所以这个就是大概这些时期不同的一些说明啊、哦。好，我们再回到第七页，我再讲一些重点，大家可以画起来啊、哦。好，我们看第七页最后一段啊、哦，大乘佛法的分判。好，那第二行啊、哦，导师说，在早期的时候啊，这一篇文章法海探真导师就说出了三种论或者大乘三希哈、哦，性空为名。虚妄为事，还有真常为心。那后期大圣是真常本有的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与说一切法自性空的初期大圣，都源自于南印度而流传于北方啊，就是兴起在南印度，就是南部哦，但是呢，流行是在北方啊，北部。那唯识呢，西元三四世纪的唯识呢，兴起跟流行都在北方。为什么？因为虚妄唯识，唯识系啊，唯识哈、哦、他们的祖师是谁啊？无着四清，对不对啊？无着四清，他们都是在说一些有部出家也一样啊，那所以他们都在北方啊，说一些有部的大本营在北方，南方呢是比较属于那个大众部或者是大乘思想哈、哦，所以南北有这样子的区分啊、哦。那至于说后来的这个如来真常如来哈啊、哦，真常啊、哦、如来藏心这个法门呢，它又跟唯识结合呢，这个时候的这一种后期的这一种大乘的思想呢，它是在中南印啊、哦、中南印流行。啊、哦，大乘与中南印哈、哦，那所以像那个大家假如有看过《大乘起心论》的话哈、哦，请问大家有听过《大乘起心论》这部论吗？有，它里面哦就是有谈到阿赖耶识，也有谈到如来藏，也有谈到自性清净心。那类似这样子的内容呢，就是导师这里所讲的真常跟唯识哈、哦、结合的论点呐、啊，两个都有的东西啊。哦，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大家可以留意的啊，以后也会介绍啊。OK， 我们看第七页最后一行，这大乘三系哈、啊，那向后看呢，就是真常唯心啊，那个佛德本有论，那真是秘密大乘的理论基础啊。这个刚刚我已经提过了啊，嗯，那再来众生本有如来功德嘛哈、啊，这个是。就是秘密大乘的这一种性格啊，我们来看第八页的第一行，中间向前看，声闻部派的所以分流，主要是有两个特点哈、啊。第一就是世尊本身的菩萨行啊，啊成佛的因行呢流行起来。第三行二啊，那在部派里面，像大众部啊等等这一种倾向于大乘思想的这一种宗派呢，也流行起来啊。所以呢，在圣文部派的时候，已经酝酿了这样子的一种大乘的思想，所以他到了因缘成熟的时候啊，自然初期大乘就兴起了啊。好，我们看第八页的第五行，第五行哈、啊，第五期。梵佛一炉应该改为天佛一炉，有看到吗？好、哦，那个梵字刚刚我有请大家改，对不对？啊、哦，嗯，那因为呢，秘密大乘所重视的不是离欲的梵行，因为这个梵哈、哦，在佛教里面，比如说示梵住，就是示无量嘛，哈、哦，这个梵呢，在佛教里面呢，都是清净行，在印度本身，这个梵也是清净行的意思啊、哦，所以大梵天。 他本身就是非常慈悲祥和的一个天人天神啊，所以称他为梵啊。那所以我们现在流行的那个叫梵音啊，梵音有没有啊？梵音是什么音啊？你看原意竟然它是清净的意思的话，那我们现在所唱的那个叫梵音嘛，是不是啊？但是好像有时唱到哈，很像狮子吼在那边撕破喉咙那种声音哈，嗯，所以可能也要注意一下它的意义了哈，嗯，要唱到人家感觉很清凉了啊，嗯，叫梵音。那所以这个梵哈，在佛教里面是离欲的行为哈，那欲在天界里面哈，最低的一界天呢，就是欲界天啊，就是欲界天。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哈，欲界天里面的刀立天，天主就是第四啊，天主就第四。那因为他是这一刀立天的天王嘛，天主。那他四周呢就有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啊，那就是围着他。那这样子组成五方嘛，就是中尊是第四天，那四方是四大天王，那这样子加起来总共有五方嘛，五方五组嘛哈。那导师就认为说这一种配合啊，这种组合有一点像五方佛那种配合啦啊，这是导师的看法。我想如果有供养五方佛的人可能不太赞同导师的看法，嗯，有一些道场是有供养五方佛的哇啊，嗯。那这一种欲界天的这一种组合呢，导师说是比较有这种聚贪行的这种行为啊，因为欲界天虽然是天人，但是他在欲界里面，所以还是会有这一种欲望啊，聚贪行啊。那这个就是欲界天的特色，而且天可以含摄一切天哈，所以应该改名为天佛一炉更加恰当。那这个就是导师最后的归纳啊，导师说，哎，印度佛教这样子种种的期呀，在每一个阶段，导师都用不同的说明。那到了晚期呀，导师老了，那写这一本《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做一个总和啊，画了这样子中间的这个图表，嗯，因为在《七理七机》一开头啊，那导师就有提到两个人。一个呢就是弘印法师，一个就是圣严长老，对不对啊？七理七机啊，啊，因为这些大德啊，都向导师说，导师啊，不要说，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导师的东西啊，我看连继承导师这种思想的人啊的弟子啊，也没有几个啊，因为导师的涵养太广博啊啊。那所以呢，导师就为了回应这些大德们的这种请问啊，哦，导师写了《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啊，其中有几个章节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我讲过这本书讲过好几次，但是有几个章节啊，我都觉得好深啊，嗯，像。你看我们现在是看印度佛教的分判嘛哈，都已经是那些名词已经多到哈，都眼花缭乱，对不对？导师除了这个哈，他还有一个章节是配合中国的藏通别圆啊，小史中顿圆那个的哦，中国的宗派这样跟印度的这样子一起比下来的哦，哦，我是希望在明就是我们下学期啊快要结束之前哈，能够谈一下那个章节哈，因为很难，所以我要研究一下才可以跟你们报告哈，不然自己都读不懂啊，嗯，真是惭愧，嗯。好，我们来看第八页的最后一段啊。那刚刚介绍了大乘佛法的三系，那接下来呢，导师是跟我们啊介绍有原始佛教的特色哈。什么叫原始佛教？我们现在大家都尤其台湾。很多学了大乘佛法一段时间都觉得说，哎，应该要学习原始佛教，因为它有原始这两个字，所以应该是比较 pure 一点的，没有杂染的东西，不要像毒奶粉这样，哦，加一些什么东西下去，它比较 pure 一点的，啊，比较纯净一点。那 这个原始这两个字啊，让很多人啊就非常的喜出望外啊，啊觉得非常欢喜。那实际上你看导师他怎么定义这原始佛教啊？流行在世间的一切佛法可分为佛法、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佛法三类啊。佛法就是在圣典里面中呢，它是还没有大乘小乘的对立时期，以及呢在佛教史上是佛灭初五百年的佛教。那所以佛法啊，在圣典里面啊是很可贵的一个时期，就是大小还没有对立啊。再来第三行，对于这一阶段的佛法，近代学者每分为根本、原始跟部派啊三个佛教啊。那分类与含义，学者们虽然没有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哈。不过导师自己以为啊，导师认为说，佛陀在世至45年，啊，说法是成道后45年，或者49年，这个阶段啊，因为是佛成佛后所讲出的正法啊，正法律的内容，那这个时间应该要称为根本佛教。它是一切佛法的根本，所以应该要称它为根本佛教。那部派佛教就是大小乘对立嘛，啊，就是各自为政啊，这样子的叫部派佛教。但是佛陀涅槃后，部派分裂前，中间有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呢，虽然是佛已经不在，但是还没有分派啊，啊，大家还是和。虽然是有一点意见，但是呢还是以阿罗汉、以圣者为啊为他们的一个学习榜样，所以这个阶段呢导师就称它为原始佛教啊。所以导师说在佛法概论啊就有提到哈，我待会再跟大家讲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页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个图表啊？第九页哈，那如果配合刚刚的说明呢，我自己画的啦，这个图表啊，自己画的，就是佛法呢，实际上它是涵盖了根本佛教、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那根本佛教是佛教化45年的时代，那原始佛教呢，就是部派成立之前。佛陀入灭之后称为原始佛教啊，部派呢就是大小乘对立了叫部派，大小乘对立啊叫部派。那大乘佛法就如刚刚所讲的，就是初期或者后期，或者分成性空、唯识、真常啊，再来就是秘密大乘佛法。那所以我的讲义哈，我接下来的讲义呢，我是按照第九页中间这一栏为我的目次的，就是我介绍了这些过后呢，继续就开始进入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所以我们这学期哈会上到部派佛教，下学期开始呢就要头大的了那种啊，大乘三系啊，还有秘密大乘佛法啊，还有导师的抉择啊等等，嗯。但是部派佛教也是蛮头大的啊，嗯。我今年暑假在那个德州啊介绍嘛部派佛教思想的特色，他们说他们听得很好啊，但是呢却跟我讲说，师父我还是很多听不懂，他前面一句话跟后面一句话我实在答不上来，你知道吗？他说讲得很好，但是呢还是很多不明白啊，所以我不晓得他明白的是不是都是那些故事啊，所以很高兴你知道吗？不明白的是我们的教理啊，不明白，但是总之有一个欢喜心啊，下次再听就不会觉得恐惧了啊，嗯。好，我们再回到第八页啊，第八页第八页的第四行啊，佛陀时代啊，45年或49年的教化活动是根本佛教，是一切佛法的根源。 那大圣大众部与上座部的分裂呢是部派佛教。那佛灭后部派还没有对立之前啊的这个时期，就是一味的原始佛教啊。那所以其实如果按照导师来讲哦，我们不能说我们学习佛法只是学习原始佛教就满足。为什么？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没有结集下来的。佛陀的一生的东西哈，难道我们说哎，只有四阿含或者是律典就把佛陀的慈悲跟智慧全部记录下来吗？我觉得应该记录不完，对不对？佛陀的大慈大悲大智大慧哈，是记录不完。所以我们能够学的哈，真的都尽量学啊。那这样子也许会把这个拼图拼得更完整一点啊。再来，对于佛法的研究，那佛法就是导师所讲的啊，就是原始，就是根本原始部派啊，或者是原始跟部派。那原始佛教呢，占了最主要的环节啊。那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说，他希望透过阿含经的研究呢，能够刺透两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在《佛法概论》的序文里面，导师有讲，导师讲，导师研究阿含经，说明阿含经，他是希望刺透两边，哪两边呢？就是根本佛教跟部派佛教。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现在留下来的文字哈，经律哈，经典跟律部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从里面可以了解佛陀再生的教化，再生的时候的教化啊。比如说我刚刚举的那个二十一耳的故事啊，那也可以知道呢，这些部派论典不是这些阿含经或者律典所记载的呢，它也有它每一个部派的特色在里面啊，所以你也可以了解后面部派的思想。所以这个原始佛教啊，现在留下来的阿含经啊，还有小部，还有呢律典啊，这些成为那你要研究。要了解佛陀再生的时候，或者部派成立的这个种种的因缘的那个因由啊，那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啊、哦，一个领域。那原始佛教所集成的圣典大概分成两部分啊，瓜胡一修多罗哈、哦、Sutra 啊、哦，就是经四阿含，还有或者是南传的五部啊、哦，就加了杂藏或者叫小部啊。哦，那什么叫杂藏或者小部呢？我们后面会陆续介绍。就好像我们一般讲的经籍、法句经，这些就是在小部里面啊。五部的四阿含的其他另外一部啊，叫五部啊，第五部啊，瓜胡二就是比那雅哈，比那也就是律啊，律典。那律就是有关于很多佛教生活戒律的问题哈，但是也记载很多修持的法。方法啊，好，那我们这一堂课暂时到这里，我们休息10分钟啊。